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何等感恩，因为你啊这样子呼召我们这一群人在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也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也恳求主今天啊在这里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通过列王记上下的学习，让我们真是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对全人类的一个计划一个旨意，巴不得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眼睛得开，看见你自己的那个恩典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父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我们列王记下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那我们前面我说列王记一直跟大家讲分成三段，那我就不去重复，那个第三段其实就是从那个北国被掳以后只剩下南国从那个我看看这里对，南国就是指北国被掳了只剩下南国的时候，他是从那个犹大王西西家那个时候开始记载这一段的历史，一直到亡于巴比伦。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已经讲完了讲了那个前面的就是从西西家那马拿西到亚门那一段的历史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约西亚登基到犹大王国这一段的历史，当然最后有一点点就是讲到犹大王约雅金抬头，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巴比伦抬头，待会我们会看。那我们这个是今天要讲的内容，那当然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上一次课呢我们是从西西家马拿西到亚门，那今天呢就是剩下的五个王，那剩下的五个王都是那个约西亚的儿子孙子就是那个待会看他们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那我们先翻开列王记下第22章我就说每次来上课带上圣经那他22章第一节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非常年幼的一个王。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约西亚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听过，记得吗？都忘了吗？那个天兵给我们讲大概第二课列王记上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他那个时候还是在耶罗伯安，就是刚刚南北国分裂的时候，那个耶罗伯安在北国立了一个牛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神人是从犹大来到伯特利，也就是从南国到北国来，就对耶罗伯安宣讲信息，他在那里对耶罗伯安讲他就说谈呐，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要怎么样，所以可见的这个名字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了被这个从犹大来的神人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们就说约西亚这个名字其实是不陌生，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那我们都知道，那你看那个我刚刚那张图就是你看到从约西亚下面几个王就是很快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王出现在那个南国犹大在风雨飘摇的时候，国家是摇摇欲坠的时候这个8岁的约西亚就登基做王。那他这里讲到说他行第二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这位8岁登基的王一直就是按照上帝的教导在那里不偏左右。然后第三节就讲到约西亚王18年，所以好像跳得很快，他8岁登基然后就到18年他做王18年。其实在哪里 在那个历代志下就有讲到约西亚前面几年的一些事情哈。那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他做王，然后讲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第三节讲他做王第八年，年纪尚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然后到了十二年啊才开始来接近圣殿，除掉一切的偶像。因为约西亚前面他的祖父马拿西还有他的父亲亚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看见约西亚王第八年他做王第八年第十二年他所行的一些事情。那好，我们这里就看到第三节回来看，我们这里说约西亚王十八年，所以这个是之前的十八年，其实他也还是年轻。那他就差遣米苏兰的孙子还有亚萨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收来的银子，让他要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可见的这个约西亚王除去一切的偶像除去偶像寻求神，他还怎么样，现在他就要开始来修耶和华的圣殿。大家知道那个在约阿斯的时候有过一次修圣殿，对吧我们上次前两次有讲，对，他修过一次圣殿。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又过了两百年了很容易过又过了两百年，所以现在他又开始要想来修理圣殿。然后呢，当那个书记沙番去的时候呢，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就递给了沙番，沙番就看了。那沙番呢就回到王那里去告诉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就是把这个要修理殿的事情跟他讲。然后第十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然后第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然后还有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然后呢就去还有王的臣仆，就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那就是那个他们寻找的那个书，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王就是约西亚这个王他得到了这本书以后呢，他就realize 或者说他就意识到为什么以色列民被掳，他现在在国内国中也是很艰难的时刻，待会我们会看所以呢他就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呢神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这个约西亚王他对神的话语的认真，你看见吗？他看见这个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我们遭到这么多的难处，是因为我们离弃上帝，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就让这一切的愤怒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在这里其实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你知道这个，我们看这个王，你就知道那其实在这个西西家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王那个时候西西家的时候应该是他有那个律法书的。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摩西曾经叫以色列的王一定要读摩西五经，就是一定要读圣经的。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你就知道当时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讲哈，如果你到了那个迦南那里以后啊，你要立那个，你要想立王，并不是你一定要立王，但如果说我们要立王的话，那你就立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然后呢要从你弟兄中立，不可以立弟兄以外的人为王。那这个人登了王位以后呢，他就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那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所以以色列的君王应该是要常常手边有这个有神的律法在手里的。但是我们看见现在这个以色列那个王手上不仅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书，而且是等到他们来修这个圣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律法书。可见的这个律法书在以色列的这个里面已经好像绝迹了，没有了。你不要想的是圣经现在很容易哈，当年有一卷书是不容易的哈。那其实呢，我们相信在西西家的时候是有律法书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西西家王哈，我这里看到有一些的有一些介绍。那我们先知道那个西西家誊录了这个箴言，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然后呢，他们说西西家呢对圣经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大家知道哈，他说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呢有很多卷书，最后都有三个希伯来字母。那这三个希伯来字母就是 HZK， 那三个字母呢，他说时间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但是呢那些抄写圣经的人呢也不敢把它那个就是拿掉，因为抄写圣经它要忠于原文嘛，所以呢他们就写上这几个字母。那原来哈，现在的学者就说那几个字母其实就是西西家，他西西家的名字，他的那个原因啊，对，原因就是 HZK。 所以可见的当时西西家叫人抄圣经，抄上以后呢就要让王来读，那他读完了以后他就签名，所以就签上他自己的名，每抄完一卷就给他去看，所以他抄完了以后呢就签上自己的名，所以这就表明说，哎，这卷书可以作为神的话这样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就说西西家王的时候应该是有这个律法书的，应该是有律法书的。那其实西西家王哈，其实非常伟大，他不仅仅是誊录圣经，甚至哈很多学者说他其实是诗篇119篇的作者。大家知道诗篇119篇吗？是啊，长得不得了的哈。很多人说就是他，所以可见呢，他对神，如果大家有空去读诗篇119篇，你就知道他对神的话哈，就是一直在讲到神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哈。那大家去读。所以那现在我们就看见西西家王那个时候有律法书，但是到了马拿西亚门两个王的时候，完全就是肯定不去读这些这个律法书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约西亚王18年，所以可见已经大概那个这个律法书已经有70多年没有人读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好像很快，但时间你想70年就是一整代人的时间，那本书丢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哈，不知道。那现在他们就那个就是这个希勒家，就是祭司希勒家就有找到了这本书，然后就给了这个约西亚王。那他从我们刚刚读的12节、13节，我们就看见这个西西家约西亚王哈，他真的就是听了神的话以后，他心里边就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他就体会到说，哦，这个是以色列人之所以 遭这样的难处，就是因为没有遵循神的话。所以他，你看见他这个人，这个王哈、啊，是很有那种属灵的洞见的。你知道很多人，就是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他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下次待会我们就看见他的儿子就是这样的哈。那但是这个西西家不。这个约西亚王就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下来，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啊。我们刚刚说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所以十四节那这里呢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说以前呢，不管王也好，谁也好，他要求问耶和华是去哪里求问？我们看西西家王的时候也知道，他们是到哪里？到圣殿去求问。结果现在你看。到了70年过了哈，这些人去哪里啊？祭司啊，自己啊，就跟着这些官员呢，他不是到圣殿去求问，他去见女先知户勒大。那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啊。那这个我们就是那个掌管礼服，那他应该是立位支派里面，就是也是懂律法的。那现在呢，只有一个这位女先知还大家都承认哦，这个女先知是神的先知，大家知道。所以可见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当中哈，那种对神话语的那个认识啊，那个看见，其实是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是在属灵的荒漠之中哈，这个情形真的是很荒凉，很荒凉。那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耶利米哈是约西亚王的时候的一个先知，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哈。还有就是这个西班牙也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的先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约西亚王在位时间很长，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西班牙是什么时候做先知的。那我们知道那个耶利米呢是约书亚在位13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你知道那个耶利米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你看到后来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就是一直到那个以色列国灭犹大国灭亡，耶利米还在。所以可见的他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就是18年，他应该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是有先知在他们的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他们都还不是那么明显。那大家知道的就是这个女先知哈，女先知就是这个户勒大。然后他去问的时候，他就说你去问他那个关于这个他说为犹大众人，也就是为民，还要来为这个王。那现在呢，户勒大哈，第十五节，那户勒大就对他们回，就对他们讲说，那他讲第一个是16节到第17节是对那个以色列民的，或者说犹大人的一个回复。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也就是说整个国家都这样哈，就离开了上帝，向别神烧香啊，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这是为民所求的最后的一个结论。那第18节就是讲到那个王哈，为这个王上帝会怎么样来对待。那然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就是讲到那个王，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就是指到这个王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所以可见的那个民一定要遭灾，然后王呢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的坟墓里去。这个其实就是户勒大对他们的一个回忆， 一个回复。然后我们看23章就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书念给他们听，所以先把神的话来向他们传讲，念给他们听。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先明白真理，你要先明白什么是对，然后才让来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来离弃那些偶像，要来归向上帝。所以他在这里第三节，王就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所以在这里到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节，都是讲到那个约西亚王怎么样除去那个一切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看一下你就知道那个以色列国或者说犹大国现在到什么地步。你看第四节，他说把那个为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可见的这些东西已经渗进上帝的殿。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殿是神的名在其中的，是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可以进去的。但是可见现在一切这些什么巴利啊、亚瑟拉呀、还有万象天上万象都进到耶和华殿里来了，所以要把这些都除去。然后就还有就是我看第六节又从耶和华殿里把这些要搬到外面去，所以这个先来把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来拆毁除去打碎。然后第八节呢就讲到各处的那个秋坛，我们也一直讲到说那些秋坛在各个地方，人在哪里想要敬拜他想敬拜的就在什么地方来建秋坛，所以把秋坛也废去了。然后第十节又讲到污秽那个新嫩子谷的陀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那这个呢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那些迦南人的习俗那些迦南人的习俗也在这里，甚至使儿女来金火所以可见的以色列的那个他们的信仰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混乱。然后呢还有就是又将以色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油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所以就有人拜天上万象日月星辰都把它那个都在那里拜到了约西亚这个时代真的是他们的信仰就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第十二节就还有讲到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住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住的坛王都打碎了，就把这一切全部都打碎搬走了那 anyway 反正就从这里一直然后到第十四节又是把那个耶罗波安所做的那个坛也把它打碎了也把它打碎了。然后呢就是第十六节讲到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那个坟墓呢就是那个先前那个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坟墓，所以约西亚就没有把他那个坟墓挖出来把他骨头烧掉，所以那个呢就保存在那里。所以王做完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个是把凡是引诱以色列人离开真神上帝的那一切全部都废去了，不管是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还是以前迦南人所行的，还是后来这个亚哈斯啊，从那个他是从亚述那里带来的那一些的看那个星，叫什么日月星辰的崇拜哈，这个亚哈斯很喜欢做这个东西，所以就把这一切全部都除去了，都除去了。那现在呢？第二十一节。他说又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所以他一面就除去那一切，除去那一些。到第二十一节呢，我们又看见他怎么样，要让以色列众民来纪念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他们的拯救，他们被上帝拯救，就纪念他们的拯救来回归上帝。所以约西亚做的事情就是一面除去偶像，另外一面呢就是众民来归向上帝。他所守的这个逾越节哈，他那个这里的评价是这样讲的，22节，他自从誓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自从誓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那并不是说中间没有守逾越节，其实我们看那个西西家王他也守过，但是没有这样守过。那怎么样守呢？大家去看那个历代志的历代志下35章，那他那里就很详细的讲到这个约西亚王怎么样守那个节。他守的节的那个规模哈，就是没有这样守过，就是他的那个规模呢是比那个时候更大哈。所以约西亚王在耶路撒冷守耶和华的逾越节是一个很大规模的。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看历代志下35章哈，它整一章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约西亚王哈，在他执政第18年的时候，除去那一切，那要带领众民来归向上帝，归向上帝。所以24节就讲的说，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全部都除尽了。全部都成就了。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哈，果然是没有了。那然后但是26节，他说然而哈，一个很大的转折。他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预告哈，一个预告就是说，因为马拿西执政的时候所做的那一切恶事啊，他说27节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那在这里就已经有一个预告，就是说这个上帝一定要把犹大人赶出去，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回头了。上帝就是预告他要弃掉那个耶路撒冷和为他名所立的所立的殿。所以可见的哈，那个马拿西那个时代哈，55年，这个以色列国实在是走得太远太远了。那这个就是好像就是 beyond 的一个临界点呢，你知道那个到了一个临界点，你就是很难回头。那所以以色列国的国运或者说命运就是一定要被掳啊，在这里就看见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以色列民的被掳的命运已经定下了，没有办法回头了。那如果是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剩下来的就是 从约西亚以下的王就应该懂得说，哦，我的国家是这样了，上帝已经有这样的预言在这里了，我就应该顺服。所以后来就是耶利米就一直叫他说，你要投降啊，你要投降啊，但以色列民就是不听上帝先知的话，不肯投降哈，不肯投降。这个是后话，我们待会还会说。那后来约西亚呢，他最后的死呢，他就是二十九章，就是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就看见那个这一段哈，就是从这一段你就可以看见，当年在犹大国的周边的那个很复杂的一个国际形势。那这个国际形势是什么呢？我看一下这张图应该在哈，我们就看见这个是，这下面是犹大，对不对？那这边其实就是巴比伦，这里是亚述，那这下面就是埃及。那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的里面呢？这个时候呢，他南边就是犹大南边是埃及，然后呢，在最那个靠东比较远的地方呢，有越来越强盛的巴比伦啊，然后呢，有渐渐衰败的亚述。那这里哈有，如果你去读英文，正好是反的意思。哪里呢？它是这样的，大家如果去读一下英文，它是说那个。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其实他不是，他说他那个尼哥哈 ，King of Egypt went up to the 幼发拉底 River to help the King of 亚述，他是说他是去那里不是去攻击，是帮助，去帮助。那我们说时间到了这里，以前说。巴比伦还是亚述的一个省嘛哈，上次我们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到了主前626年的时候呢，这个加勒底王子尼布普拉萨在巴比伦称王。那他那个时候称王，当然亚述帝国也还在那个时候，所以呢，他就跟马代联军就攻陷了尼尼微，那个是在主前612年。然后主前10年呢，马代就跟巴比伦联军就击败了逃到哈兰的亚述残军，所以亚述就到主前610年 officially 亚述帝国就灭亡了。但是他还有一部分人在那个在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这一段的历史哈，大家要去查。那609年的时候呢？埃及王尼哥呢是上来帮助这个亚述残军，因为他不想那个埃及不想那个巴比伦起来，后来你就知道那个后来巴比伦王把埃及也给镇住了哈，所以就是在他要去驰援这个亚述残军的时候呢，在米吉多就杀了约西亚，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是这样子来的。为什么约西亚会被杀？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是约西亚去拦阻这个埃及哈。那这一段的历史也在历代志下有记载，那我也不去跟大家去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哈，也可以去看。那这个后来他死了以后呢，你看到了那个第几节哈？第50节，他的臣仆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那里。那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国名是高约哈斯，但是你知道约哈斯并不是长子，长子是这个约雅敬，是以利亚，就是约雅敬，待会我们还会讲到这个儿子。那长子是他，但是为什么国名要高他呢？因为这个长子呢，他是亲埃及的，他向着埃及，所以呢那个国中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反埃及。因为约西亚就是跟埃及打仗嘛，所以他反埃及，所以国民呢就不 就不会想立这个亲埃及的约雅敬来做王，所以他就立了这个约哈斯来做王。那他只做了三个月，他只做了这个约哈斯三十一节哈，就讲的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三岁，然后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埃及法老就是埃及法老尼哥就把约哈斯锁进在哈马地的利比拉，那哈马地是在北边，就是那个约西亚去打仗跟埃及王打仗的那个北边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把他锁进，然后就罚他的款，然后呢第三十四节你看哈，这一次他把他锁了起来以后，是法老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那把约哈斯呢就带到埃及去，约哈斯就死在埃及，所以这个约雅敬呢就是亲埃及的，所以这个埃及王就立约雅敬做王。那我们知道那个约雅敬是埃及王立的，他不是以色列民立的，可见的这个时候这个犹大哈，在一个就是在一个什么，就是在被埃及就被埃及怎么讲就被埃及辖制哈，就被埃及辖制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约雅敬这个时候是臣服埃及，这样讲就好了哈，臣服埃及。那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所以可见的他比那个约哈斯还要大哈，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然后我们看下去就二十四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约雅敬不是那个埃及王立的吗？不是他应该他不是臣服埃及吗？现在是怎么又来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呢？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巴比伦王就已经打败了埃及王。所以呢那埃及的那个臣属呢也就归顺那个约雅归顺巴比伦了哈，归顺巴比伦。那那个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哈，他就说他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呢就怎么样，就背叛他，就背叛了这个巴比伦王。那耶和华就使加勒底军就是巴比伦的军队，然后还有亚兰军，那是北边的以前的那个亚兰人呢，然后还有摩押是约旦河东的哈，摩押和亚门人来攻击约雅敬，可见的这个时候那个巴比伦已经把那一整片都怎么样都囊括在他的手中了，所以现在是整个联军来要毁灭犹大。那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那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是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所以在这个其实正好就是应验了先知的话。那这个先知的话，我们知道在那个以赛亚书曾经就讲到哈，那个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个已经又过去多久了，可能有差不多又是一百年了哈，八九十年了。那个时候以赛亚就讲到，这个巴比伦人到你这里来看见什么，然后他就说，我的东西都给他看了，他那个十七节那个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这个预言就已经在那里了，他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那这一次约雅敬这个三年这个时候，那个他们来围攻这个约雅敬的 约雅敬的时候呢，就把但以理录取了。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在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主就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殿里的这些东西都带到巴比伦去了。那王吩咐太监长把以色列人的宗室和会召中的几个带进人来，那其中就有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是属于他们宗室的，就是 royal family， 就是从这个可以说是从西西家那里下来的那些人就被太监长在管理，可见的他们都是带去做太监的哈。所以完全就成就了先知的话，完全成就先知的话。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这里就没有讲到约雅敬很多事情，他这里就讲约雅敬其余的事情，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然后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然后也讲到犹大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巴比伦已经成了一个幅员哈的那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帝国了，一个帝国。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埃及完全没有用了那我们那个其实约雅敬这个王哈，在有历代治下用了很多的蝙蝠在祭他，然后那个耶利米也用了很多的蝙蝠来祭这个约雅敬王。这个王真的是非常的坏，可以说很坏。那他这里讲到历代志下有讲到约雅敬哈，他说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锁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要将他，其实后来他们并没有去。那后来他怎么死的？其实整个圣经里边就不知道他怎么死的。然后呢，那个这个约雅敬王哈，这里就耶利米就讲到说他杀了先知哈，杀了先知。然后呢，那个耶利米呢就预言说这个约雅敬王哈会死得很惨。我看哈他的那个他这里哈，王把那个耶利米书的那个书卷也烧掉哈，他真的是很胆子又大，他竟然敢这样子把那个上帝启示的书都烧掉。所以耶利米就发预言说到这个王哈，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并没有人坐在大卫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所以这个是讲到他。然后还讲到这个这个王要怎么样，他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可见的这个约雅敬这个坏王，后来他的死是很惨的，很惨的，并不像普通的王那样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葬，没有。那在这里没有讲哈，所以我们就稍微的赶快带过。那他这个约雅敬死了以后呢，就约雅金登基，这个约雅金是他的儿子，就是这个约雅敬的儿子。那我们注意看哈，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然后呢，第9节，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这里特别讲的，他是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我特别把约雅金做的那些事情好列在这里。他做王只有3个月，他效法他父亲什么呢？其实就是不听先知的那个劝告。我们说这个时候耶利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要投降这个就是要顺服，你不要一直在那里抗。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个约雅金可能也是这样子，不肯归顺那个巴比伦王，所以呢，那个巴比伦又一次来围困城。你看，刚刚约雅敬年间是第一次，那一次就把但以理掳走了。那到第10节，因为他效法他父亲所行的，也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借先知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又一次来 来围城，所以这一次围城还是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而导致的。所以呢，他这一次呢围城以后呢，那个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了哈，所以呢约雅金跟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就出了城投降哈，这一次他就投降了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啊，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那这个这一次的被掳呢，其中就有以西结先知被掳啊，在这个约雅金这个时候被掳，以西结先知就被掳去。你看他这里是讲怎么？他把那个巴比伦王把神殿里边的宝物，还有那个所罗门造的那个圣殿里边的金器都毁坏了，然后呢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木匠、铁匠，反正有点能的哈，都掳走了，剩下来的就是很穷的人啊，就剩下来。所以他把那些有能的人掳走了，那国中都剩下这些穷人的话，这个国就怎么样，更弱了，更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你看十七节，巴比伦王就立，所以其实自己的国民都没有能力来立自己的王，巴比伦王就立了约雅敬的叔叔啊，这个人就是叫西里家，就来做王。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其实这三个王哈，我看有没有。对，这三个王，所以刚开始是他是那个国民立的，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是，对，这个是埃及王立的，然后呢这个是被掳走了，然后这个呢又是他跟他是同父同母的兄弟，所以他比较年比较小一点。那这个王呢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主意的哈，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你就可以看见。那这个我们看第十八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然后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我们读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所以你看，那个约雅金照约雅敬所行的。然后这个西底家又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又是不听先知的话啊，这个所以这下来的几个王都是这样的，不肯听先知的劝告啊，就把这个国家就这样灭亡了。那我们说，那你看哈，西底家他是巴比伦王立的，结果呢他是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所以就是跟约雅敬一样的哈，就是不肯顺从上帝的旨意，一直要来背叛。所以呢到了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然后就尼布甲尼撒王就来围困耶路撒冷，曾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那个百姓没有粮食，城就被攻破，一切兵丁都逃跑，然后王也被抓住啊，王也被抓住了。那第六节，加那地人就拿住王，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西底家最后也是非常惨哈，因为他就是不肯听从神界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下面这几位王都是跟约雅敬一样的这种的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到了第八节，我们就看见那个以色列王国了，现在就用了巴比伦王的那个登基的那个年呢，来作为这个以色列犹大的那个纪念哈，就是讲到，然后从这里呢就开始讲到巴比伦王是怎么样的来毁灭耶路撒冷，他是火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哈，焚烧就整个的耶路撒冷都被毁，然后人呢就被掳去，还有穷的就留下来。然后到了那个第十三节，就讲到所有
可以被带走的
啊，那个圣殿里边的那些器皿啊，可以被带走的，都给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到一直到啊，一直到那个十六、十七，都讲到那些东西就被带到巴比伦去。那第十八节就讲到那个护卫长就把这些啊很重要的人物，就像大祭司、副祭司，还有把门的，还有管理兵丁的官，还有常见王面的那些官员，还有那个国在城里遇见的国民六十人，就是这些重要的人物，那不是巴比伦，是带到利比拉。利比拉其实是当时他那个巴比伦王在北边设的一个点哈，就是巴比伦王在那里指挥，所以就把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就在那里就杀掉了这些人，所以最重要的这些人就被杀掉了。然后呢，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宰尼下所剩下的呢，就立了谁呢？立了基大利啊，这个是一个宗室，就是王室里边的人，就立了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然后，但是那个他们那些人呢，那个就有这个以斯玛利，这个以斯玛利其实也是宗室的人，就把这个基大利就杀了。基大利杀了，然后呢他们很害怕，就逃到就起身往埃及去了。我很快把这一段哈跟大家这个就这样讲哈，就是说巴比伦王把以色列国把或者说犹大国全部人是掳走，东西也带走，那个地方呢就把它烧了，还剩下一些很穷的人呢，就立了一个人来管他们。结果基大利呢又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以斯玛利杀了他以后，他自己也很害怕，所以呢就这些人就赶快就起身去埃及去了。当他们到埃及去这件事情哈，在耶利米书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不要去埃及，你们不要去埃及，但他们就是还是不听，结果还是去了埃及。Anyway, 反正那个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国家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些人真的是就是完全就是凭着，就像刚刚那个邢长老讲的，就是凭着眼见，就是这样分析，就是这样，结果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完全不去思想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这样灭亡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那个以色列国就这样灭了，就这样灭了。然后很感谢上帝的是有27节，所以这个国就这样灭了。但是27节他就讲到说，犹大王约雅金，约雅金就是约雅敬的儿子，他很那个，他做王才3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他投降了嘛，所以他就去到了巴比伦了。然后他在巴比伦被掳后37年，那个巴比伦王以莫米罗达，那这个王其实是是接续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那他在这个王的元年，就把这个约雅金就提出，就让他抬头，就提他出监，跟他一起吃饭哈。所以约雅金王在贝鲁之地哈，在贝鲁之地，他还是有家室，还是有后代，还是有家室，有后代。所以后来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呢，波斯王就下令准许犹大人返乡，就率领第一批犹大人回归的领袖就是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所以这个故事，所以列王记就记到这里，但神的故事呢却没有停到这里。几十年以后哈，所罗巴伯又带领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回归。那我们的课是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会有一些的总结哈，这就为什么我还是要把时间掌握好。那我们我不晓得哈，大家读完这一卷书以后，你去思想一下，我先做一些总结，等到那个我做完总结，我盼望还有一些时间， 看看弟兄姐妹有一些从这里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学到了的，可以一起分享，让我们都知道说神在每个人心中放下的看见哈，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看这个，看我那其实当然这个是我自己这样读完以后哈，我个人的一个总结，我个人的一个总结。那待会弟兄姐妹也可以。那我的总结是：第一，神一直参与在他子民的历史的里面，神一直借着先知神人劝告以色列人，而且他劝告预言的话全部应验，是不是？那我们一直读就一直说哎，这就应验了，这就应验了，这就应验了。所以可见的神一直看着以色列民啊，看着他们，然后呢来，而且借着先知来劝勉他们，来劝勉他们。所以呢，这让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就要有一个眼光，你看事情就不能只看见你看见的那一部分，那还有属灵的一个看不见的那个部分，需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那这个洞察力哪里来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与神相交通，常常仰望上帝，常常不管是有风浪没风浪，其实我们都需要仰望上帝哈，仰望上帝。这个洞察力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这个是要我们去操练，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哈，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出来的哈，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见神的信实和恩慈。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就这样几百年哈，也就390多年啊。我说的是那个从所罗门的儿子开始算哈，如果再加上他们前面的80年哈，那还要长一点，那也就400来年。那个以色列国也就这样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和恩慈，那一直保守这个民族啊，一直保守这个民族。所以那个地上神的子民是可以失败，但是天上神的旨意却运行不息。神对他子民的拣选是不后悔的啊，这个是保罗后来也这样讲，神对他子民的拣选是不后悔的。所以现在我知道有的人说哦，现在是教会取代了以色列民，所以以色列民那个有没有他们没有关系了。其实不是的，神的拣选不后悔，在他们到末世的时候，他们要重返历史舞台啊，成为上帝手中要用的一个国民哈，一个国民。那我第三个，我们要看见上帝的美意。哇，你说这个以色列国都灭国了，你还看见上帝的美意？真的，你知道哈，以色列他们被掳以后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掳？就是离去神拜偶像嘛。那以色列拜偶像，那个被掳以后哈，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那个劣根性就完全给治好了。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再不拜偶像，真的，一直到现在哈，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他们保存自己的信仰，然后即使在主后70年，我们知道这个是主前586年他们被掳，这个国家完全就没有了。但是一直到主后70年，那又过了600多年，对不对？他们然后他们就被赶散到万国中去。但是就是他们就是在这样被赶到外国去的这个在天下哈抛来抛去的这些日子里，一直到现在哈，他们都是这样持守自己的信仰，成为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也成为上帝的见证啊。如果我们离开圣经的启示，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真是很难解得开。哎，为什么这个民族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也成为世人，就是上帝在人的当中的一个见证。所以你不能够否认神哈的真实性哈，神的真实性。第四点哈，我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被掳到亚述，对吧？然后呢，犹大呢是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神的工作，也要看见仇敌的工作。这个话怎么讲呢？这话怎么讲？大家知道那个这里呢是亚述，对不对？这里是巴比伦， 那这里是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这一块的地方其实就是以前的就是在创世纪还有那个就是摩西五经里边一直提到的示拿地，大家这个你要放在心里，就你就知道哈，这个仇敌的作为哈，你甚至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啊，你甚至好像可以听到仇敌在嘲笑上帝，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来看，那你知道那个古时又生凌怒，他为世上英雄之首，然后呢，他是他国的起头，就是凌怒那个起头都这些，他那些都在示拿地，他从那里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哈，就是亚述。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呢，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那个然后上帝就把那个地方呢，就把那个人的言语都变乱了，所以那个城就叫巴别，其实就是巴比伦啊，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亚述和巴比伦那一块地，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撒旦的一个，就是仇敌的一个什么，一个扎营的地方那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杂营的地方样的，就在那里，就在示拿地，就是尼尼微和巴比伦。那我们知道，那当这些人都分散到全地上去以后，那这些人你想他能认识神吗？当然是不可能嘛，他们在这里就已经离开上帝了，他们分散到全地就各随自己的喜好去拜那些偶像，离开真神了。所以神在万案中就把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就是古时不，那个从约书亚对他的那个对那个以色列民讲的这段话，我们就知道，他说亚伯拉罕住在大河那边，也跟别人一样怎么样侍奉别神。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河那边他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加勒底的乌尔来的嘛，也就是示拿那一块地方嘛。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在那边侍奉别神，他说上帝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从亚伯拉罕就有了什么以撒雅各，就有了以色列国，对不对？所以上帝又把以色列国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以色列民成为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所以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那所谓祭司就是说他认识神，那神可以借着他来向万民传扬上帝，这叫祭司的国度。那我们知道有祭司的国度就要有君王啊，对吧？就要有君王。所以上帝就在以色列中拣选了大卫为君王，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国都灭了，那个君王也没有了，你哪有在那个大卫的后裔那个君王去哪里了？没有了。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以色列国犹太国的犹大国的灭亡，真的是，而且又把他们掳到亚述和巴比伦那边去，真的是看见那个魔鬼在那里嘲笑哈，在那嘲笑哈。我现在你看你把他带出来又怎么样，我又把他带回去了，你看见没有？但是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的，要来完全成就。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天使就来到那个拿撒勒哈，拿撒勒就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哈。那个主神呢，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耶稣基督起来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可见的仇敌以为他胜利了，但是上帝却是在那里保守这个民族，保守这个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做王的。那耶稣基督做王，他也有个国度，对不对？他也有国度。那这个国度就是谁呢？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他的子民。所以再一次在全人类中间选出一批人来，这一批人就是属神的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要来成就那个上帝那个最终的旨意，最终的旨意。所以仇敌以为他得胜，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神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的，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一批人，我们这一般人都是什么？都是祭司，是属于祭司的国度。你有没有责任来宣扬上帝的，宣扬上帝的美德，宣扬他的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那个诗歌哈给大家那个，所以我这是我想到的哈，这个总结我大概就讲了这四点。所以呢，我在讲的是最前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其实就讲了说我们是祭司，我们必须要除去我们里面凡是不属神的，在你心中的那个偶像，你所爱的你所爱的，如果不是神，在神以外的那些东西，在你的里面都是偶像，你都要打去，你要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才能够得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命定，你才能真的活出，完全活出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命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这首诗歌就在这里哈。大家一起唱好吗？然后我们再来，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
耶和我的主啊，
大点声音好不好？
是我家心中，放下心中所恨。耶和我的主啊，是我在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千百种献上自己为祭，不怨不悔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名义，不怨不悔。
好，我想我就是这样跟大家一起共勉哈，让我们真的是你心中只要是不是完全的爱神啊，你心中还有别的所爱，其实那就是偶像，真的要打掉。你打掉了，你才真的是得着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命定，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一生过去，你回头来看就是虚空。就是虚空啊！那我的那个课。